找蒲广典化验阁说花长茶吐发见悔，这第二十七，他东宫太子他都逮到他的法医了嘛，他一捉到皇帝他就告他的人，给他找的蒲广典化验阁说化验发见吐了发见悔吐了，找到这个唐显宗元和二年了，南康王位高还有相官吴元衡请主法检官宣警一卷，这是第二十八，到的元和五年还是唐显宗招师入内探法，请他讲开示，一问这个化验说劝的，后文就发现的化验经最要紧这个道理，一直发现怎么这么一直发现呢，就动不得。十月师兄跟他讲了，发现这一切众生身心的本体，一切众生外边有个身，那边有个心，身心是个假象，它有个本体，本体就是一真法界。从本以来，灵命不舍，妄大虚极，唯以真经而已。从本以来，就是从无始以来推到它的最原始的根本呐、啊，它是灵命不舍的，本体从来不混不昧。还没有广大，没有边际，而汉中万有，一切万物万法万有统统包含到这个一真法界里边，昭昭于心目之间呢、啊，而相不可得，昭昭很明显的在我们心目之间，但是呢，照他个相，他可是没有相，惶惶于。晃晃是光明之相，色尘之内，眼睛看见的色尘的境界了，理不可分。你找他这个一直发现的自己还把它分不出来，比吃发慧悟啊，比吃发的慧悟，理念之明智啊，不能见之心，如此之。灵通啊，你必须要先开智慧眼，能以动车护法这个慧悟，你必须要真心显现，要起这个光明的智慧，光明智慧什么要理念，就是理念的名字，你有这个理念的名字，有这个车法的智慧眼呢、啊，你才能见到，不然人你不能见到。古师尊初成正觉，释迦佛初成菩提的时候，他曰：“其在我今普见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代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”这是师尊成老夫赞他的话。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悉皆具足如来智慧代相。那么众生怎么没有成佛呢？就是叫个妄想执着当地等，就是在化验经上有这么古人。是吧？成八见性说化验经，那么师尊他正在发现的本性啊，他就成何发现本性？说化验大经了，化验经叫做如正而说嘛，全以真空兼庆啊，实力如实，周遍应机，实之为发现大智，完全用真空之力 所以学化缘观第一个观真空觉相观嘛，就把这你的这个虚妄的情执给你剪掉，这个样子你实力才能入舍。所以第二个观叫做实力是无碍观，第三个观周遍和入观才能周遍入境，这就是化缘三观都在这两句里边，狮子会就是法界的大师了。谛听玄太一啊，果然自得，心里头忽然间开悟，然自得，即此有时啊，别举，举就是照出来，别举个金印，前世拜他的官衔再给他钱送给他，再赐给他，前世一个僧童，前面叫僧庐。这边在称他为大圣通，叫做清凉观师之号，叫圣通清凉之。为什么加个圣通呢？通观天下之理，天下的出家人都给他通知。哎呀，门师叫主教门师啊，教门就是副教之门，副教之门以他为主。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神官了，这第二修转。到了唐穆宗啊，到了唐景宗，咸阳居修，居修就是大宅。光大昭观师，这个唐穆宗、唐景宗呢，都封他为大昭观师了，这第三十段。到了唐文宗啊，开化五年的时候。地受新戒于师，受这个菩萨戒，这个新地戒于师。师不是个，他本来欢喜嗜好吃这个蛤蜊肉，从此以后八个寺院再不吃。这第三十一，开成元年还是这个唐文宗的年号。第一十百岁，这个时候啊。这个施主活到100岁了，他的寿诞生日，施衣施食，送他的袈裟，送他的吃的东西，加封了大通观师，这是32。大经前后啊，讲了50遍。那个山猪寿命不太长，活到70岁嘛，讲了30多遍，他的寿命活到100岁了。大经讲了50遍之多，就是华严经第33段啊。五折大会呢，一共开了15次，设了15次的五折大会，就是皇帝送他的东西嘛，他自己不用，统统在他布施，开了15次五折大会。第34段，凡祖术现在流传者，他所有的祖术啊。总一共10余卷，相乖齐抗郑玉清，还有高英请转，请他转写化验纲要3卷，相乖李继福、史浪、归灯、驸马杜忠清肃政要1卷，普舍，这都是官的名字啊。普舍官叫高崇问，清主敬灯说问1卷，使库严守使空正院，这个使徒使空都是官衔，使师也是个官衔。这个鲁长院请转三省院容馆1卷，整节度使是转线，叫做姓薛，叫薛化观察使也是个转线，叫个孟谦宗叔也是个转线，叫做是前车事宜叫个白居易，这个白居易我们不叫的很熟，他就是 跟姚柯禅师请开示的那个人，在唐朝也是个大师家会作诗，后来归心于净土的，是行愿阿弥陀，作愿阿弥陀，作那个歌就是白居易作的。即使还是个官衔，叫个督高等，请旨亲属酒会华严解读，叫他指一个七书九会说华严的一个华严法解读，心经所问十卷，由于生路还是个升官的名字，他成为大现在成升路嘛，后来成升通了，这下边还有升路，叫灵水大师，这是个出家的升官，还有十八位首众，还有十四的三学，十个大寺院都是三学的上六，三学就是鉴定会，三学就是最上等的这个大法师了，为他们嘛指这个华严，华严经、圆觉、圆觉经、十分十分律、总观，不是经，可能是写出些的等经，总观是总观论的经啊，这个理哦，理论观脉，那么华严总观写的时候没有错，它因为下边有个经理论嘛，经就是华严经、圆觉经、理十分律、论总观论啊，没有错。这个观脉有三十余部，有数大经的疗医必要三卷，还有七圣降丹诀，这个对于就是对着皇帝讲经论文，还简带着嘛，有这个一家的时间，清凉观师也会作诗，连他写的信叫简，还有种种的皇帝写的表彰，这个文稿一共八十多卷。这第三十五，弟子为人师者有三十有八个鼎鼎大名的，海岸大师还有极光大师就为首，并授的学徒有一千人，唯有东京啊，这个洛阳啊，省内桂山就是那个东南是个桂凤中极中密，这就是那个华阳五祖，都在其高，这两个人都在到他的最要紧的最高庙的道路间吧，一介虚行而来，实福而去啊。第三十六，那有一千个学生呢，其他人呢都是虚心来学，结果学了一肚子佛法嘛，实福而去，这个两句你们都要学的，学佛法先要虚心，这个你不虚心呢，你自己心里头啊，我要这么样，我要那么样，我是假设你要这么样，你们要以自己的妄想心做师父，你不是以老法师做你的师父了，所以要来学法要虚心而来，这个心里空空虚虚来了嘛，你才能办这个护法，才不起障碍，才能装了一把斗嘛，叫世俗而去，你想着我要怎么样我要那么样，你都长到了当什么护法都装不进去，等于你乱七八糟吃了一把斗的东西，再打如意再上当再也吃不下去嘛，虚心而来师父就当三学的要记到这样子。到了这个开城就是唐文宗三年三月六日这一天，这个时候就他102岁这一天，诏他自己，这个诏不是皇帝的，皇帝诏在念日方，是他诏教这些弟子来，上主他的大弟子三教首座有宝印大师、有海岸大师等，诸曰下了个遗嘱， 就是我要走了，我给你们说几句最要紧的话，这叫遗嘱。曰：吾闻呐，我听说过，欧元武功啊，天生就高产，无知无性啊，就不认识字，无朝暮动静啊，无论序王府。这个诗句都在下里一注啊，他都有个点呢、啊、他看的时间反正都看完了，有个点，这个点出在哪儿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晓得问的晓不通。我请两个同学的查，吃院吃还吃会都查过了没有，查这个欧运也查不到，查这个扶植也查不到，但是这个大意我们懂，就是在这个时间法上讲啊，欧运无功，你做一个人啊，你在世间你不立点功啊，这个先生就高叹，很悲叹你这个人。这个先生就执着儒教家那些先生，不是执着父母，把他借用过来，无知无性，这个性就是呆性，你做一个人一点呆性都没有啊，不认耻之不认义，这个为羞耻。这个儒教教你讲你做人呢，要立这个三不朽，叫做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认识了，修了，修了腐败了，可有三样是永远不修、永远不腐败。第一，你在人间时你要立功；第二，你要立德；第三呢，你要留一篇这个你的著作，叫立言。你能三样都具足，那是上等人，不然有两种二等人，第三等的人你也得有一种，要留个不朽于人世，不然呢你这个人败坏到叫行尸走肉，以家犯呐，你就是穿衣服给衣服这么衣服架子，吃饭这么饭袋子，看着你活到等于行尸走肉，等于个死人，一点价值没有。儒教在讲这个为人的道理，这个地方有两种，立功立性就是立德。你要是在人间是没有功啊，过去的圣人都要高叹，叫悲叹。你要是没有德性呢，无论以这个为羞耻。那下边这个朝暮动静呢，有这个论序王府呢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它上面这个物质呢，物也可以着这个物嘛，就是不可以了，但是在下边一个物，物才是不可以，这个物不能再做不可以讲了，物的就是无论，无论你朝暮动静，无论你论序王府，那么底下就说了，你无穿着一端呢、啊、无顺非变位啊，就是你无论一动一静，无论你一往一来，就是往复，你切勿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什么穿着一端，不要拿这个佛法以外的义学来穿着福慧，扰乱这个佛法，这个要把它记住，我们要学的义学要学，学了拿它做方便教化众生的，不要穿着佛法的道理。无顺非变位，不对叫非，你不要顺从这个非来变他的这个虚位。无迷现邪心，你不要迷陷落于这个邪心。无古老斗争，你不要斗争坚固，古老就是斗争坚固，你不要斗争坚固。大命不能破长夜之魂呐、啊，赤目不能保身后之志。这就是他说我要走了， 我不能跟着你们一辈子，是个太阳大明啊，他不能保长夜之昏，到夜里还是昏暗的。赤母爱儿子了，但是他顾不了他身后之事。那么你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样了？你们应该取信于父母，取信于人。你要以父为你的信仰，你不要信仰这个人那个人。针尖悬的呀，一针拔剑，很玄奥，很精美，比言说所显，不是言语解说可以把一针拔剑显明出来的。要以身心其节呀，朗然显现。你要以那个深深的心，就是一问皆以后，再用这个深深的观想之心，你来体会它，来显悟它，接着眼线才能朗然显现。我一直发现显现了，对境无心呢、啊，妄愿不动。你要弘法利生啊，弘法利生什么境界都有啊，你对境无心，不要动心。这就金刚经上了，为怎么样弘扬佛法呢？你怎么样讲金刚经呢？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那么你遇到什么愿，梦愿不动，顺境之愿哦，今天一个什么大官归你了，现在总统还没有归你了，那时候皇帝都归你了，送你多少供养品，这叫顺境现象，不动。有人骂你了，有人障碍你了，逆境现象不动，梦愿不动，再不顾我意了，你这个样子了，你就不辜负我了。你们亲近我吗？你要照我这个最后的开始吧，你就不会辜负我了。言起不作而死，把这个开始最后的一组讲完了，皆家不作而死，走了。是生立九朝啊，为七帝师，他一生经过九个皇帝，有七个皇帝拜他做师父。屈手百二，一百二，一百二是一百零二。我最早看他这个传嘛，我拜他解释的一百二十岁，我都跟你讲，现在嘛学老法师嘛活到一百二，过去清凉。后来有人跟我纠正，一百二是一百零二，啊，一百空两岁，生拉就八十三岁，我活到一百零两岁，圆寂了，生拉嘛就八十三，那么昨天就讲到这儿了，这今天接着讲。言论清雅，动之作哉。他说就是言论呢、啊、很清雅，这个清雅呢算一个名词也可以，分开讲也可以。他说有的言论呢、啊、给人家讲经说法，清就是清白，讲的清清楚楚，雅是很文雅。这个讲经的法师啊，记住说话不可以太粗气话，在这个粗气话，这个讲的这个法都不庄重，不庄严，不尊重，不庄重，是吧？你们都要注意啊，我们是个佛教徒，尤其是出家弟子，平常说话就不要带那个俗气的话，尤其社会上那些流行的俗气话更不可以带。这个动之作哉，这就讲究威仪，行住坐卧十大威仪啊，包括动之两个字里边，行是动，这个行住都站到 可以算知，左道也算知，我道也算知，就是懂知，都和那个戒律和那个威仪，可以给一切人呢、啊、可以做模范的，这就是法则，就是规矩，一举动就这样。那么我们都要学到，你说话要清雅的，你一举动都要厚礼，那么要给人家做榜样。我跟同学们好像说过不止一次，在那公共汽车上，出家人呢一边说笑话一边动手，你打我一下我拍你一下，叫人家社会上财务都是协助也当的。你也看着出家人怎么这样，尤其是我看见的还是一众出家人，年轻的女学生，是我们佛学院的女学生，可不是我们那个人佛学院，是别个佛学院，这不是我哪个佛学院，在公共汽车上忘记了是什么地方了，你打我一会儿我打你，这是什么话。学占九六，这个占还是个贝字旁的占，就是说他的学问呢是这个中国的学问，国家学派他没有不懂的。那前边讲过六艺了九六了，他统统通达。蔡公二笔，这个他的这个文才就是他的学问，可以共计两个笔，这中二笔也有个还是一支笔，总有个典故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样详细的解释。可能啊，他是共计嘛，他在那儿讲话的时候，可能两个人记他记录，可以共计两个笔，是不是这样讲还不算恰当？反正这个意思我们不会讲错。就是他的这个才学高，就是这个共计两支笔的，总有个典故，这不知道，不敢详细解释。尽兴一事，前边他自己十条寺院里边有个舍不上过午之交，这个过午呢，因为诸位同学呢，我不提倡过午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诸位同学的这个身体啊，叫他保持着不太病，那么这个晚上嘛都吃饭。这个真正讲戒律是国务不是，国务不是呢，这个地方说他尽兴受啊，自从他受了沙弥戒以后，沙弥也是国务不是了，一天就吃一顿饭。这个是不是戒律，这个是头陀恨。戒律早起的可以吃稀饭，煮有十里还可以吃小食，不犯戒。但是呢要行头陀恨的时候啊，要早起稀饭小食都不吃，他这个尽兴受就是尽他一生只吃一顿饭。不出于长，这个长是年长，长是长仪，印鉴他不出，皇帝赏给他的这些印鉴了，什么卷了多少，他都叫人替他管的。到一个时期，他做过武则大会，都把他不出。这个是他自己穿的衣服，不出长仪。这个比丘三件袈裟只有三件，多了一件就叫个仗衣。那将来讲戒的时候会讲到啊。那么中国呢还有其他的变数的，那么你不能光打三件袈裟嘛，中国的风俗嘛，清凉快是可能也不例外，也要穿中国的变数，但是呢他不出多余的变数， 用卓语里就是长一个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我亲近的这个善知识太虚大师、赤州大师，赤州大师是处处相见的。但是呢，我昨天我跟你们讲过了，不是像现在讲讲，现在讲讲人家讲别人。赤州大师呢，他讲解他是要讲给你听，他只怕你犯戒，怕你堕地狱，他不是挑你的毛病、批评你、诽谤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赤州大师讲解的他没有仗义，太虚大师不讲解，不讲解他人缘自然的事件，他也没有仗义。太虚大师中风啊，在上海玉湖市嘛，中风，他当然没有准备后事了。那么他死了以后啊，只有两套裤褂，还有一套啊，这个领子破了，还用线缝了一个。你这裤褂比两套，你不能换下来洗嘛？他就那两套，那没有仗义，没有道理嘛。他不讲见，他也不提倡见，但是人云自然的事件，这都是命怪的善知识啊。那么红鱼历史更不要说了，怎么学到能学到哪里，学多少算多少啊，就38段。文宗，唐文宗以祖上重阳，是他是七帝之师嘛，过去的皇帝连他的父亲连他的祖父都拜他做师傅嘛，所以他称他为祖上，这个样子来崇拜他、敬仰他。于是就太初朝三日，这个皇帝啊每天都要去做朝，召集天不亮啊，我500官都要来朝拜皇帝，这叫做朝。我们上朝殿那个天不亮就要来做朝，做朝的时候啊，行了礼了，拜了皇帝了，这个太监都要给这宣布，有事的嘛你们出班来去奏，没有事嘛就退朝。那么有官衙大事嘛，你出班来，你得奏明皇帝，讨论这个事，官家大事，每天如此的，没有事嘛就散就退朝了。每天如此，这位是表示崇敬的意思，表示敬仰的意思。初朝三日，就三，我是停止3天没有上朝，没有坐朝。皇帝叫坐朝，500官叫上朝。重臣高寿，重臣就是那个最大的官，大家都穿孝，高寿就是穿白衣服，穿孝服，跟父母死了那么样。是39段。睡经三期，阳光一云呐、啊。那么他是接家不坐，坐那死的了。睡就是他的这个遗体，这个只是借用。等于那个树上叫那个蝉呐、啊，蝉他脱了个壳嘛，他才变成个蝉。那脱了个壳就叫蝉睡，越念退是蝉睡。那么这就是借用，它是它的遗体，它的遗体啊，经过了3期21天，那个眼貌，它的面容啊，更加这个英俊好看，端身礼乐，所以坐那个地方啊，是盘膝打坐，接家父坐，坐那死的了，坐那经过三期啊，微微不动。像一个山药呀，是形容它微微不动的意思。是第4段，7月二 27日，前边说他圆寂那一天可能是正月6日啊。我对前边看不清楚啊，你们去对啊，是也可能是正月6日死的。这个月嘛就是27日称职，称受接到皇帝的圣旨，奉全身插于终南山，不火葬，全身都带他抬到这个终南山去，给他做一个塔，做到一个，这是第41段。初期有繁生盗窃，初期就是拜他入了塔以后，没有好久，没有指定是多少天，叫个初期。有繁生就是印度来的一个出家人，一个比丘，盗窃到皇帝那个宫院门口，表称啊，递了一个表彰，递给皇帝了。那么里边写的，称是他怎么样讲，以冲灵啊，降而使者。这个冲灵啊，就是那个，可能就是那个喜马拉雅山，你们去查查那个吃海吃院都有的啊。那么他由印度过来嘛，就经过这个冲灵，看见有两个使者凌空而过，会飞，打虚空的嘛就过去。过去这个办什么也不简单，他会念咒子，一咒之而问子，一念那个咒他飞不动了，飞不动了就问他说，你们两个人什么人呢，怎么会腾空飞呢？答曰，这两个使者们就答复他了，因为北印度文殊唐僧也，我们是北印度有个寺院叫个文殊唐，是那个地方的护法神，东镇去化验菩萨大亚鬼怪供养，可能是那个文殊唐的那个出家人也有神通，可以意识鬼神的神通，叫他们去的。他们都听说在中国叫个东镇大怪，东镇就是我们中国有个化验菩萨，现在圆寂了，那个有神通人他会知道吗？派他的是个护法神嘛，去一个大亚给我们供养，那么于是就放他走了。那么这个繁生递个表嘛，就说这一段故事了。有旨，这个皇帝就下圣旨，其他燕子在这个吃住的这个塔，全是的这个塔，把它起开来验明一下，国师一样为39春燕，果然间呢少了一个牙，只有39个牙还在。前边讲过，这个四足他是双手过膝，牙齿有40粒，那么少了一粒是39。他活到102岁啊，他的牙齿一个没有坏。这个在我们明观高僧啊，印光老法师啊，他80多岁圆寂的，他的牙齿一个没坏，而且印光老法师死了以后，火葬的牙齿还都烧不坏，那都是念佛的功德了。捡这个舍利子啊，36个牙齿，印光法师统统捡出来一个不少。这个化验菩萨嘛，就是清凉本事，40个牙齿 一直到102岁圆寂了一个名讳，那么于是少了一个，这还有39个，他就死了以后，但他入了他这个人样子都要变色啊，一点没变，惨然如霜，雪白，不要刷牙，不要用牙膏，面貌如生，那个面貌还像活着的一样，是这儿的，睡。舍利在舍利树前里，往地有指说火葬了，舍利也叫土坯，火葬。这个将来还有人来偷鸭子的，或者偷鸭子不要紧，像那六祖大师光临捅他的头来，要去供养，那么这个身体都给弄坏了，火葬了算了。皇帝下圣旨，舍利就火葬了。火葬啊，捡出来舍利子，捡出来有好几千粒，是明光盈盈，那个数千粒舍利子啊都放光，而且还晕在像玉石一样，这第43段。还有呢，色如红莲，火不能变，这第44。咱说一句，火葬了以后舌头不化，舌头不化像一个红莲花瓣一样，这个火不能变它的颜色，这是他讲了50遍华严经的功德。这是狮子讲过了，无论是文武大臣，连对皇帝都是死了以后另外加一个封号叫狮号，人号清凉怪师。接这个小字呢，一号是也是依着他平常用的这个外号给他加的狮号，还叫清凉怪师。这第45段是他来的妙诀，皇帝吃一个塔来，在他这个塔上边给他提了3个字叫妙觉塔，这就把他尊重像一个活佛一样嘛，妙觉就是佛。找相怪裴修转北京，这个裴修是华严五祖的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护法，可是世祖这个时候这个裴修已经很出名，请他来转个转，就是写啊，做文章。这第47段，吃些怪事真意，在有这个痴名叫这个会画像的人，真意就是画他的像。奉安大行堂时，这个人死了以后，在他的棺材出起来叫奉安。把他的这个舍利子把他供也叫奉安，这个是供他的像，画的像也叫奉安，都是人死了以后尊重他的意思。文中一字相占8章，唐文中自己亲自替他做这个相占有8章，是48，玉容别传，其余的呢看清凉怪师的别传还详细一点。这世祖讲完，这现在讲五祖。五祖鬼凤大师，这个成怪师的呢，这个5个祖师啊，只有显首怪师、清凉怪师、3祖世祖。大皇帝那么样尊重呢，都顺和尚他原籍的原籍到唐太宗的那个御坐的那个位置上御榻上面，那么二叔皇帝也很尊重，可能没有拜他师父这个样子，所以佛祖从都顺和尚二叔上称这个紫燕尊者、紫燕大师，这个称怪师就是显首怪师、清凉怪师。 这个吴主烈的皇帝和下边会说到，可能也没有拜他师父这个意思，我们没有详细的考察啊，称他鬼凤大师了，就是不爱师不能随便称呼的。吴主会中迷，他的名字叫中迷，好鬼凤，十级十三应该十成啊。这个五祖大师他住在这个鬼凤山，因此嘛，大家以山上面称他鬼凤大师。这个鬼凤呢，就是终南山一个山峰，像那个皇帝手里拿那个鬼杯那样的，就叫个鬼凤。那么他是寺庙就在这个山底下嘛，也就以山上面称他鬼凤大师。在宗建中年间，唐太宗他的年号建中年间，元年生年才出生。他是亳州西充县的人，徐姓何氏，家世一儒。这一段就是他的一个略传。他的世家是一代一代都是学儒教家的学问的。孝顺是精通儒学，